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3节，我们一同念，请。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刚刚在唱的经文里面啊，有一段诗歌呢，事实上是从这个经文出来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很有名的所谓的爱的真谛。里面讲到爱是什么呢？讲到爱是不是是无止息的一种爱啊，这是我们人间很少有的，很少有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接了这个爱训之后啊，有一些比较，讲到说圣经里面讲的爱跟人间的爱到底的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啊，所以有几个比较，我们这边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啊，它比的是把圣经里面讲的爱，也就是神对人的爱啊，和人间所存在的这些所谓的恩赐，有位讲道先知讲道的恩赐，还有方言，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说一种人听不懂的语言是属于天使的语言。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首先他把圣经里面讲的神对人的爱，跟这种人间非常少有而且人所羡慕的恩赐来做了一个比较啊。这比较的结果呢，很明显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圣经里面讲到神对人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刚刚在唱诗的时候已经看到爱是永不止息，对。但是呢，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如很多时候呢，在今天我们看到说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啊，讲方言之能呢也必停止。换句话说，在这个人间所羡慕很少有的恩赐里面，跟神所讲的爱来比起来，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爱是无限，是永无止息的，但是人间的恩赐呢，当主再来新天新地再重造的时候，这一切人间的恩赐都要化为乌有。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是跟神面对面，这人间的恩赐所谓的讲道或者是所谓天使的言语，在那个时候都不稀奇而且不需要了。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讲到说在范围上啊，爱是完全是无限的，而讲道呢这些是有限的啊。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讲到的也有限。所以在这个有所谓的有限跟无限的相比里面，可以看到所谓有限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有限啊，恩赐有一天都会停止，而且是在范围和能力上的有限。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说的事实上都是真实的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都是有限。而爱呢，它在时间上是无限，它在涵盖的范围上呢也是完全无限的。好，接下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又继续把神讲的爱呢，跟圣经里面讲的信，就是信心，我们人对神的信心，还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来做了一个相比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呢，如今长存的有三，就是信、望、爱啊。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换句话说，在这个层次里面相比，跟前面三次相比，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讲的信心还有人的盼望，跟圣经里面讲的爱呢，这三个都是长存的啊，都是永远存在的。刚刚讲到先知讲道啊，这些方言，这些世上恩赐，主再来那一天就停止，新天新地里面不需要那些东西啊。但是信心和盼望，这个跟我们对神的爱是一样，就算天地在重造以后，我们到新天新地里的时候，这三样都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在这一层面的比较上来呢，来看呢，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因为信心跟盼望和爱呢，这个在将来的世代里面 也是永远长存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差别。好，但是我们继续看圣经里面继续往下比呢，他就讲到说，哎，他们在功用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爱呢是什么？爱是信心的对象。你信什么呢？啊，我们信神，对不对？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对象，而且那盼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盼望呢？盼望有一个根基在那边，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我们信什么呢？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所以如果把这三样虽然是永远长存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以后，我们还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这个爱还是一个中心，而信心跟盼望呢，都只不过是我们对爱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个基础而已。信跟望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可以看到说信跟望事实上在程度上还是有一个差别啊。所谓的信心和盼望呢，是我们人跟神之间一个单向的一种关系啊。我相信神，我盼望神啊，所以是信心跟盼望呢，都是人对神单向的信靠以及仰望的一种关系啊。但是爱是什么呢？爱就不一样，爱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交流关系啊。人爱神，神爱人啊，这是一个互换。所以在这里看到说，一个是单向的，一个呢是双向的，这边又有一个很大差别啊。接下来我们如果看在啊其他的经文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又讲到说呢，律法啊，成全律法的是爱人如己啊，行权，因为全律法啊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内。所以说如果把爱跟信心和盼望再比起来之后，发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行道，要得到神的喜悦，或者真正说要达到神的目标呢？要行律法。但行律法是什么呢？这边讲到爱人如己。所以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爱这件事情是唯一能够达到在神面前的要求的。律法里面没有说信心跟盼望可以达到完成律法的要求，没这样说啊。圣经里面说律法要达到律法要求必须要做到爱，所以才在这里呢。所以这是为什么啊，做圣经的作者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最后的时候就下了这样一个总结，说虽然信望爱三者如今存在，以后也永远长存，但是他们之间因为有层次上、方向上、完全性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作者在这里说，这三样虽然永远长存，但是其中只有爱呢，在比较起来呢，仍然是最大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说什么是爱了。刚刚我们把爱跟人间的恩赐还有我们对神的信心仰望做了一个比较以后，我们知道说爱是超过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特别来看圣经里面讲的爱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涵括的概况，知道说爱是一个超过的，是无限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完成律法，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到底这个完全、这个永不止息、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爱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重点就要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至极的爱到底是什么。首先当我们要讲爱是什么时候，今天讲说什么是爱呢，你如果 post 这个答案、这个问题到网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答案，对不对啊？每个人心中都会讲，你说你随便问一个人说什么是爱，你问小孩子他会告诉你，哦，妈妈爱我，对，你给年轻人讲说什么是爱，他说，哦，我的恋人啊，我恋慕的对象啊，他爱我，对。你结婚的人他会说，哦，我夫妻之间呢会讲，我的丈夫爱我，或者是我的太太爱我。 OK， 你对父母来讲的话，他讲的，哦，我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爱我，对。所以你今天在讲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神是创造的主。所谓创造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来定规这世上所有的事物，他来定义所有事情他原来有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部车子啊，你做一个车子，这个设计车子的人呢，他是定义这个车子的功用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车子的这个 operation manual， 就是这个车子都有一本手册，对不对？你买一部车的时候，你有一本手册，你有什么问车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书目啊，然后看这个手册，可以知道说，哎，这个车大概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车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公司他设计的，那这部车呢，它的定义、它的功能是完全要按照这本册子来定义的，你不能随便去定义它。哎，那我再讲，随便再讲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一个椅子好了，椅子总是有人做造的，对不对？那椅子本身它不能够给它自己做定义啊。人在造一个椅子的时候，椅子有它的功用，椅子造了起来做什么？椅子造起来让人坐的嘛，对。那我如果是椅子的话，我不能定重新定义椅子是什么，我不能定义说，哦，我的椅子不是用来坐的，那椅子用来做什么？用来做装饰的。哎，什么是你不能随便定义的？如果你这个被造的东西本身，它如果重新定义创造他人的那个定义的时候呢，它这个东西的本身呢就失去它的价值啊。所以当我们来看爱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来讲到这位创造主对神的爱所讲的爱是什么啊。神对爱的定义是什么？是神的爱，就是主为罪人舍命。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啊，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打开圣经，我们不知道爱。换句话说，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那些爱，就是说人间爱，我刚刚讲的父母爱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间所知道的这个爱呢，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点去看，说原来神怎么样说这件事情。所以这圣经上讲，他说我们当我们知道神说的爱是什么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爱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爱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们所以我们来继续来比一下，说人的爱跟神的爱有什么差别。我们首先看人的爱，人的爱是我们所熟悉的，对吧？人的爱我们所熟悉的，我来看一下。所谓的人的爱，我刚刚讲过，爱只有一个，那爱是神来的，爱是从神那边来定义的。对，那为什么有人间的爱、神的爱呢？所以我再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啊。所谓的人间爱，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OK， 人间所熟悉、我们所知道的爱，这叫做人间的爱。OK， 那神所命令的爱是真正的爱的本意啊，爱的本质。好，看人的爱，我们所熟悉，我们先从我们所熟悉的来看啊，人间的爱。人家爱怎么样呢？有限，啊，哪方面有限呢？在不管是在程度上，或者在能力上都有限。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Okay， 人间所有的爱，你刚刚讲的所有的爱，啊，男女之间的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你跟朋友之间的爱， okay， 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别， okay， 但是在能力上、程度上呢，它都是有限的。只要是人间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在程度上，为什么会程度上有限呢？人有私心。Okay， 人有私心。为什么在能力上呢有限呢？你就算你再怎么爱，你到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能为他做什么，对不对？爱是有一个行动来表现。你爱到一个地步，你说你这个爱很大，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爱莫能助，你似乎不能做什么啊，你似乎不能做什么。所以在程度上和能力上都要有限啊。那因为这有限的结果呢会怎么样呢？好，有限的结果呢，就是说人间的爱都有一个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的时候呢，哎，都是好的，对不对？都很美啊。但一旦超过限度的时候呢，啊，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对，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啊，经过这个婚姻恋爱的啊，我们讲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啊，这个男女之间恋爱，你说在恋爱的时候美不美啊？啊，很美啊，对不对？很美啊，那是在那个 boundary， 在那个范围里的时候啊，很美啊，在那个范围里面。但一旦超出限度的时候，这很奇怪，一旦超出限度的时候，就是产生不是那个美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失恋过的？全部都没有失恋过啊，Lucky you。你可以想到说，我们爱情在那个范围里的时候都是很甜美的。今天我们市场我们看有多少夫妻啊，很多夫妻，没，我相信没有人随随便便结婚的，对不对？ 夫妻之间在结婚那一刻的时候都经过一个甜美的过程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随随便便结婚的，至少结婚那一刻或者结婚那一段早期那段时间是夫妻之间是有一段同心很甜美的时间，那是在这个爱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那今天在世上有多少破碎的婚姻？当初是怎么样？那如今为什么变了呢？当初恩爱的夫妻为什么如今对簿公堂呢？啊，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伤害呢？事实上我们发现，当初如果越爱越紧，关系越紧密的话，在分离那一刻的时候，就超过这限度的时候，它产生的伤害度事实上更大，是不是这样？事实上真是这样子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爱有限，不管在能力上或者是程度上，因为人的私心，因为人的能力，它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只知道人间的爱的时候，我们只追求人间的爱的时候，事实上在这后面有一个很潜在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人间的爱我们追求，因为在这个限度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甜美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追求这个的话，一旦超过限度的那一天，那会产生一个相反极大的伤害，很痛苦。好，我们继续看爱的表现是什么呢？那我今天讲的不是那个很普通的爱啊，当我们在讲爱的程度，爱的表现它一定会有一些牺牲的，一定会有牺牲，真诚的爱的结果一定会有牺牲，所以看你牺牲的程度来决定的。那你如果说我爱一样东西，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愿意任何的牺牲，那个爱很容易就会被检验出来，对不对？很容易就被检出来，很容易就被你愿不愿意牺牲啊？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给对方？你愿不愿意自己少一点给对方？对不对？牺牲是爱的表现。那自己最大的爱是什么呢？那就要看最大的牺牲是什么了。最大的牺牲是什么？就是人的性命啊！所以人间自己的爱呢，是为人舍命，就是把命舍掉。因为爱的本身的表现呢，是用牺牲来成就的。而最大的爱呢，就是牺牲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啊，我们人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人间的爱，人间自己的爱了，啊，舍命的原则了。人间有没有舍命的？有啊。OK， 但是有一个原则啊，基本上我们讲什么不重要的为重要的牺牲，对不对？人间牺，这很已经很不得了了，舍命了。中国人说那个什么啊，死有重于泰山，是不是？轻于鸿毛。OK。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那意思就是说，你死了，人都会死，对不对？那你死的时候要看你有没有价值，你死的值不值，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死有重于泰山呢？就是说你死的很有价值，对不对？那死轻如鸿毛，就是说你死的不值得。那什么叫做有价值呢？啊，什么叫做有价值？啊，就看你怎么样子死，对不对？怎么样死？所以牺牲啊，重要。如果你替一个很重要的人舍命，这个叫做死有重于泰山嘛，我们书上好像是这样教的，啊，就是说你为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是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牺牲生命，你是烈士，对吧？这个叫死有重于泰山，就是你不重要，你很重要，没有错，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你跟那一个你要为牺牲的那一个人或者事情比起来的时候，相对的你很不重要，那这种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命舍了，我当烈士啊，这叫死有重于泰山。那基本上原则你看到，不重要的替比你重要的牺牲啊，位低的为位高的牺牲啊，你替位低的替位高的牺牲啊。这个中国很多那个护驾嘛，你看那个皇帝出来这个保护的都替皇帝死了很多。我们不要讲那个皇帝太远了，我讲那个我们美国的总统，好几个总统被刺杀过，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 Reagan， 那个 Ronald Reagan， 雷根 OK Reagan 啊， Reagan 被行刺过，对吧？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看过啊，看过纪录片。那个我在电视上看着，我吓一跳，一打他倒下去，我以为他中弹了，因为那个甘乃迪中弹的时候也是那样子，往后一仰就死了。那 Reagan 被打一枪的时候倒下去就后来发现他没死掉，不是他倒下去，旁边两个保镖把他按下去的，是不是？旁边一个保镖枪一打过来，然后旁边一个保镖那个 bodyguard 就过来就把 Reagan 就按在地上，然后其他好几个 bodyguard 嘣嘣嘣嘣叠上去，是不是好像打足球的？那叠上去干什么？ OK， 人肉墙 OK， 就要替他死了，替他死啊。这个总统啊，总统的保镖 OK， 来保护总统，这护驾你可以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哎，这是什么？这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他要当烈士啊，很少有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原则来，位低的替位高的，对不对？ Bodyguard 你跟总统比起来你是低的，他比你重要 OK， 他比你有价值，所以你比一个，你替一个比你重要的人死，你是烈士，你死有重于泰山 OK， 你死如果原因是比你不重要的死，那你就轻如鸿毛啊，所以不要自杀 OK。 自杀是为谁死啊？ Nobody， 你没有替人死，你就叫轻生嘛，轻生，轻视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就轻嘛，就轻于鸿毛嘛，对吧？所以不要自杀 ，OK， 没有意义，你没有死的一点价值，一点都不值 ，OK。但是你要为一个比你重要的人死啊，像这个，第三个啊，次好的为最好的牺牲啊，也是一样嘛，比较起来好坏的问题啊。这圣经里面讲说，为一人死少有的，为人死是有敢做的。你看啊，为一人跟人人。一人人人，这个是相对的词啊，不要去咬文嚼字说什么是一人什么是人人啊，这个是他在文法上，他就是说反正就是为一个很好的人 OK， 比跟我比起来他是比我好的 OK， 他是比我好的，那我替他死，这个值 OK。 这个在人间的这个规则里面呢啊，次好的替上好的牺牲，这值。所以基本上你还可以罗列出很多其他的，但基本上我们所了解人间，我刚刚讲的人间的爱就是牺牲来表现，人间最大的爱呢就是牺牲生命，对不对？但牺牲生命有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是不重要的替重要的牺牲啊，低的替高的牺牲啊，不好的替好的牺牲啊，这个我们都明白，类似的很多。好，那我们来看神对人的爱。神的爱很奇怪，神的爱，神的儿子替我们死，圣经里面说是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是跟神是一样的。所以刚才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那边为什么说，当我知道说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才知道何为爱。为什么？因为神替人死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这是一个爱的表现，但这爱的表现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大很大不同。我们刚刚讲的是重要的，不重要的替重要的牺牲，对吧？低的替高的牺牲，对吧？不重要的替重要的牺牲啊，那神的儿子替我们死呢？你看呢？神，耶稣基督是神，宇宙永生的神，他的位至高啊，至高至高的君王，他替我死，他替你死。我们在跟神比啊，刚刚我们还在人间里面比，说那 bodyguard 跟这个跟总统比啊，这个比。但他今天讲神跟人比啊，神跟人比你怎么比啊？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么位高极重，这个至高的宇宙的君王，他替你我死，哎，这是神对人的爱。好，后面圣洁的神替污秽的人牺牲。哎，刚刚我们讲说不好的替好的牺牲吗？我们刚刚不是说低的替高的牺牲吗？这是我们所了解的爱。但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不一样，他是至高的君王，他替我们位低如尘土的人来牺牲，他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替我们这样一个污秽的人来牺牲啊！怪不得圣经里面说啊，我现在才明白了，原来爱的源头是这样的，原来神所定义的爱是神爱我们是这样爱，跟人间的爱在程度上，在原则上，尤其在原则上一个极大的翻转，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继续讲说，所以神是爱的源头，换句话说呢，神他自己呢，神他自己就是爱，神他自己就是爱。而人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爱。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呢七节八节十六节，他说：“亲爱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OK， 爱是从神来的，真正的爱，我们刚讲，真正的爱，爱的基础是从神来的。OK， 后面讲到说，神就是爱，神他非但是爱的原则，他本身的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借着信心呢，我们就住在爱里面。”我们就住在爱里面，我们接受神的爱，我们同时也能够享受来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好，我们来看做一个总结。今天读的这段短短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把爱跟人间所羡慕的恩赐做了一个比较，一比就知道说人间的恩赐都是有限的，而且终究会停止的啊！这有限不仅在时间上有限，而且在范围上有限，所以没什么好比的啊！一比就比下去了，哎，而但是呢，爱呢，它也超过跟永远长存的信跟望来比呢，还是有一个差别。虽然三个都永远长存，但只有爱能够完全律法的要求啊，信跟盼信跟望呢不行。OK， 所以这个比一比下来呢。信跟望呢还是比下去了，还是爱最大啊！这是我们刚刚读经文啊，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要读到说，只有当我们知道神爱人的时候，为人舍命，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我们原来知道的那个爱呢是人间的爱，有限，能力上有限，程度上有限，尤其在原则上，你可以注意看，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原则，我们牺牲，我们爱的方法，我们的所熟悉的这种人间的爱的原则是这样，而神怎么样爱我们，他是这么高的替我们这么低，他这么圣洁替我们这么污秽的来牺牲，说哇原来是这样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爱是这么一回事。那人间的爱是哪里来的？人间的爱事实上是神给人的爱的一个投影，所以当这个人间的爱在神的爱的保守和护理之下的时候，它是美的，它是美的。但是当人的爱如果超过神的这个限制的时候，当人的爱没有神的爱做基础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它所有的缺点在后面的时候，事实上它产生的伤害，极大伤害就必定会出来啊，就必定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讲神对人的爱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知道神爱人为人舍命，我们才开始知道啊什么是爱。爱的表现是牺牲啊，最大爱呢，所以是牺牲生命啊。我们刚刚也看了人间为人舍命的原则啊，刚刚举了很多例子，你可以去啊仔细想一想。但基本上人间的爱呢，因为私心的缘故呢啊非常的有限，私心的缘故啊非常有限。我在如果弟兄姐妹和朋友知道的话，我大概在我母亲在三年前过世啊，但是他在过世前呢有十年的时间呢重病在床，所以我几乎大概每一年两年我都要回台湾去，哎，那个时候我常常跑台湾了，现在就不用跑，因为我母亲已经被主接去。但是过去那十年当中，我母亲重，她是瘫痪，所以我但每年我都要回去啊，每年都要回去。那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大家在座你都有父母啊，母女的个母子这种关系，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开始的时候都是，当然都是一片孝心。可你晓得，中国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我记得我妈妈在刚刚瘫痪就中风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迈阿密，我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因为他妈妈刚刚过世，啊，他妈妈好像也是在病床上躺了十年还是十五年那样，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注意。他说这是长期的，因为他一听到就知道那种瘫痪呢，跟得癌症不一样了。瘫痪的话可以要很久的，他不会生命不会马上就结束，所以他就那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们要注意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注意，他就这样跟我提了一句，他说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注意。那感谢主，我母亲这过去这十年当中，我家里我兄弟姐妹我们大概每年这样轮流回去，所以一年我三个，我有两个姐姐，所以一年有三次。有三次可以有人在那个地方来看他，对，所以我这十几年来，我 我们姐弟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啊，在前面的大概四五年这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后面的时候，到有第八年、第九年、第十年的时候啊，我每年回去的时候，我事实上我心里面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感觉啊，因为太久了。你说没有爱吗？有啊。但是你注意一下，人间的爱，我刚刚讲的，它在程度上和范围上有限。第一个，在范围上有限，我也不能做什么。第二，在程度上也有限，因为太久了，太久了，所以到后来每年要回去的时候，事实上心里的负担是很重的，那种很沉重的一种感觉，啊，事实上没有什么喜乐可言了，啊，到后来是一种很奇怪、很沉，我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可以看到说，人间的爱是这样一个有限的程度。还好是我是信神的人，所以我有神的爱在后面来不断的扶持我啊，把我补足我那个人间那个缺陷，所以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啊。不然的话，事实上这会产生很大的伤害。对，但你可以看到说，神的爱是这样子，这样的完全。神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在得罪他，还在与神为敌，还在嘲笑他，还不承认他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已经为他所预定的人呢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都是一样。Okay. 我们还不承认他，还在笑他，还在 ignore, 不在乎他，不想他，不敬拜他，认为说我不需要他。我在心里面跟神讲说我不需要神，是做很多事情来违反他的律法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你自己去想，跟人间的爱有多大的差别。不是为低的替为高的牺牲啊，不是不好的替好的牺牲，也不是重要跟不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跟神比的话，有什么好比的？你跟神比，比重要不重要吗？比好不好吗？你没得比。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他所预定的人，不管这个人现在是不是承认他，什么情况，他如果决定，他已经决定要为这个人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在2000年前他已经就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人都需要爱的。Okay, 人对爱，我刚刚讲爱是一个互动，是相互的关系。所以人需要爱呢，这个爱事实上两个层面，你仔细想啊。第一个，你需要被爱，对不对？这是接受，你被动的接受，你需要被爱，然后你也需要主动的去爱一个东西啊，缺一不可的。你想想看，人是不是这样啊？你需要有一个，你需要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呢，被一样东西来爱你，或一个人来爱你，你需要。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孤单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变得很忧郁的。你会因为没有人爱你，啊，没有人爱你的时候，你是很孤单的，你是很痛苦的。所以人是需要接受，人需要在被动性来接受，这个人一定要的啊。但只有这个不行。你如果说我没有一个爱的对象的话，你生命没有动力的。你生命没有动力的。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一个孩子，他父母很爱他，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那个前面的问题，对，他有人爱他，啊，结果他生命应该很好了，没有啊？他每天问他要干什么，他都不知道啊。对，他家里很有很有钱，对不对？来到美国才几个月就回去了，那父母爱他爱得要死，来的时候就$50,000放在银行里面，怕他饿死。就来了这边无所事，读什么英文学校，不知道干什么，在那边混混混，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刚刚讲过，他这边的时候，他父母那么爱他，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给他吃最好的他不好吃，给他最好的看的他都不好看，要什么玩他都不好玩，什么东西都不好，生命一点目的都没有。所以爱是很重要，你光有接受性的爱不够的，你还有一个爱的对象，因为爱的对象是你生命的目标。对，你爱什么，那就是你的目标，那是你人往前走的一个动力。这个孩子他有一边，他没有另外一边的时候，他生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 所以人是需要被爱，人也需要有一个对象来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当人不接受神的爱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当你把这个神这个事情挪掉，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讲的人间的爱也好，神的爱也好，这爱的源头是神，你把这个源头一拿开一挪开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个现象。你只要把这个爱的源头，这个对爱这个定义的这个神把它暂时拿开的话，你会发现说人不接受神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取代。我刚刚讲了，人一定要，你要被动的接受啊，你一定要有个爱的对象。你把神一拿掉的时候呢，你要找另外一个来爱你，对不对？你如果把神把圣经关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OK， 你仍然需要爱。那你不知道有神，你也不知道神爱你，可是你需要爱啊，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爱你，你一定会找的，一定会找的。对，你也许找人，对，也找一个事情，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要找一个东西来爱你，不然你就很痛苦，对。但是同样的，你把神拿掉以后，你要有一个爱的对象，对不对？你把神拿掉以后，你圣经里面说人本来要爱神的，你把那个拿掉以后，你必然要去找另外一个东西来爱啊，这一样的。那要找什么？你找一个人来爱，或者找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来爱，对不对？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爱，不然的话这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你一定要被动性的接受，你一定要主动性的去爱。这个神造我们的时候，造起来之后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一定有那个需要的啊。但是你把这个造物主原来这个爱这个定义拿开的时候呢，啊，那你要找其他替代品啊，你要找一个别的东西来爱你，你要找一个别的对象去爱。那我们刚刚讲的，当你把神拿掉的时候，你的爱的层次呢就在人间了。人间的爱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限度啊，程度上的，能力上来一些。你把那个东西一换进来的时候呢 ，OK， 我刚刚讲了，人的爱在能力和程度上都有限，所以他一旦突破那个限度的时候，你那个美好的那种关系，你美好的那种感觉就毁于一旦，毁于一旦，身上是很大极大极大伤害。所以呢，所以人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你没有太多选择的。圣经里面用几个形容词我觉得蛮好，他说智慧之子啊，耶稣做一个比喻叫聪明的公头啊，还有一个说聪明的童女等等啊，就是有智慧有聪明的。在圣经里面讲的说，你如果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你想一想嘛，你想一想，你不知道圣经就算了，圣经一打开的时候，把人生的真谛里面这个所有的百态都摆在你面前，把它来源都告诉你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了，你不知道就算了，你一旦知道的话，圣经就说那你就做一个决定了，你是不是要做智慧之子呢？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呢？啊，你如果聪明的话，你知道说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事实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不是说我今天有什么问题没办法解决，事实上你没有别的选择，很简单，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定在这里，仔细看看是不是这样。人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要接受神，你接受神，这个是爱的源头，永不止息的，它没有缺陷的。所以你接受神的爱的时候，你永远不会伤心的，不会后悔的，对不对？因为你接受神，神是永不止息，刚刚讲了永不止息的爱，它可以填补我们那一个永不止息的需要。这个层面你一定要接受神，另外你还要爱神，一样的，你要爱神，你不能爱别的东西超过爱神，对，你要有一个爱的真正爱的对象呢，真正有一个爱的对象的时候，你爱神，以神为乐，一样的，神是一个永不止息的源头，他绝对不会伤你的心的，因为他没有限制，他没有能力上的限制，他也没有程度上的限制。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我们接受神永不止息的爱，同时我们也面对他说神是我们唯一的最爱。在这个基础下，我们可以有人间的很多的情爱，父母子女这些关系，那这些关系全部都变成好的，因为在神的这个大伞，这是神的护理，神的至极的爱的这个包容里面的时候，人间一切的缺陷才会有一个烘托在下面，让我们可以承受那个破裂时候的痛苦，我们才会有保障。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爱的源头、爱的本意、爱的基础拿掉的时候，这一切人间的爱是浮沙践踏。圣经里面说，好像那个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风吹雨淋一吹就倒了，因为你没有那个根基。人间的爱很甜蜜，很甜美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神的爱在下面做基础的时候啊，就像你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盖在海边啊，盖在沙上面，没有根基的啊，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时候很漂亮的，经不起考验，一旦倒塌的时候造成的伤害性是极大极大的。有一首诗歌啊，歌词大家都很熟悉的，叫《有一件礼物》。他这个诗歌很有意思哦，我常常在注意歌词的时候，这个诗歌好老的诗歌，至少有二三十年了。对，至少有二三十年，很可能有三十年，很早很早，至少有二十年，这个天运早期的诗歌。他说，他问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后面说呢，是为了你准备啊，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就说这个礼物呢，是指名带姓的，是寄给你的，别人不能收的，挂号信。不是别人不是头上面有名字，要对 ID 才能收的，是这样的一个。我以前记得讲的说，华人教会一个传福音有一个很奇怪的。以前早期的时候常听说，哦，你接受福音是什么呢？这个天国，神是神，好像圣诞老人一样，很这个很慈爱，对不对？就开一些支票，开了几万张支票，说接受耶稣的就得永生，然后从天上哗就杀下来，然后看谁捡到就是谁的。所以你去捡到，哦，你捡到，我说啊，我去对，结果他就有永生。我以前一直有这个概念，后来你慢慢你注意去看圣经里面，我哪里智慧是天国的福音有这么贱吗？啊，天国的福音有这么廉价吗？啊，神爱神救我们是这样的，哗丢下来，你运气好的，你聪明的你就拿，你不拿你就该死，你活该。神是这样子的吗？圣经里面不是。圣经上说，我来，耶稣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有目标，有对象的。这个诗歌里面说，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那这个人是不是你呢？我不会知道的，这礼物不是我寄的，我不知道，神知道，还有谁知道呢？唯一的是你可能会知道，如果是你的话，接受主就是这么一样很普通的事情。有人常常讲说，接受主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知道要不要接受呢？眼睛看不到，心里会知道，是一个心灵的事情，是一个心灵的事情。我们接受主的之前啊，包括我在内，当然每个人的过程不太一样。我以前也分享过，像我的话就是搞了很久很久，但是问题就是说，在接受主那一刻的时候，就很多挣扎，因为有很多奇怪的声音会跑进来。一方面又想要，然后一方面有很多奇怪的声音跑过来说，再等等，再等等，或者跟你讲说，这个你没搞清楚，那没搞清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声音。所以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那时候问教会的人说，我怎么样知道说到底神爱不爱我？我到底怎么知道说我怎么样接受神？事实上没有人能回答，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但是我觉得说，在圣经里面很简单，就讲说。圣经里面说，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说，若不是神的灵来感动人呢，这个人绝对不会呼叫阿爸父。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我可以做一些分析啊。当你有一个机会来接受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思念进来，对不对？那你会想到说，这个思念，通常一般人啊，都会认为说，啊，这是我的想法。事实上，我告诉你，你不要被欺骗了，你没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的。你以为你很有想法，事实上不是的，啊，我们都是受这个环境影响，啊，你不管这个什么声音进来的时候，你以为那是你的想法，你以为你在考虑，事实上不是的。所以圣经一打开的话，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分别，很简单，啊，这个声音如果是告诉你说你做智慧之子，你就接受主，我告诉你，这个声音绝对是从神来的，圣经里面这样说，因为只有圣灵会提示人这种事情，只有圣灵会把人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我要接受主，我要接受主，我要接受这份礼物， 我要脱离这个人间的限制，我要脱离这些人间的痛苦的时候，我要神来爱我，我也需要爱神。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从圣经来的啊。但你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意念说，我还要想想，我还要等等，这个不对，那个奇怪，我告诉你，这个念头绝对不是你的。我可以在神面前这样子来告诉你说，绝对不是你的，这声音绝对不是你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除了神这一位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啊，他是跟神抵挡的，他永远要阻止人来接受他。你以为那是你的声音吗？你以为那是你的想法吗？不，你不要被他骗了啊！你或者你会想到，哦，有神的声音，有撒旦魔鬼的声音，那我在哪里呢？有些很聪明的人会问这个问题，这神的声音，魔鬼，那我在哪里呢？我的声音在哪里呢？你说我在哪里？我告诉你，你在哪里？你做决定的那一刻，你就出现了。你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相信这个，你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相信那个，这两个不能够强迫你做任何决定的。但你在后面的时候啊，神如果真的帮助你的时候，你不管前面这样反反复复怎么样，但你到后面那一刻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说，哎，我就走这条路啊，那个就是你。或者你有一个心理，到那个时候你会心里想说 No， 我还要再等，我还有问题。这首诗歌是这样的。我看到我们当中今天还有一些慕道友，这首诗歌我今天声音真的是不太行，但是我希望能够祷告一下，就是说让我希望说我今天我这首诗歌跟我们当中特别的慕道友来分享，好吧？我唱这首诗歌给你们听啊，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慕道友，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歌词你都知道了啊。我今天声音有问题，但你可以，我相信神的灵来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听明白。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唱得出来，但是啊，我尽我的力，好吗？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觉得说你今天愿意神给你勇气啊，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时候，Okay， 你就把头低下来就好，你把头低下来，你自己跟神做一个祷告，你说，主，我感谢你，我接受你，求你赦免我过去一直不接受你的那个罪。你不需要做什么， okay， 你就头低下来，你自己在你座位上，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把头低下来，你自己做这样祷告，那神，这个礼物今天就是你的啊，这个礼物就是你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跟朋友的，我们已经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对吗？但是你如果觉得说你过去这段时间我很多对不起神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今天我愿意说，哎，我愿意再度，不是再次接触主，但我再度在神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一样，你在神面前说感谢主，我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求主帮助我，让我更加爱你。让我真正的以神为乐，请给我音乐好吗？谢谢。
Thank you. 谢赞美你。人的语言，人的言语真的是有限的，主啊，但是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需要的或者今天接受你的，我们心中有痛苦的，在此时此刻主你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灵。主，我们做你儿女的，主，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你？我们是不是真正以你为乐？主，我们当中有亏欠的，主啊，主就求你自己再次向我们显明你永不止息的爱，你永远不撇弃我们。主，特别帮助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主，如果今天你做了这样决定的话，主啊，你已经真是爱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进入神的爱，凭着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突破人间这一切的痛苦，让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真是需要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